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相信每个人都希望能拥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但对于丰盛生命的概念与意义，不同的人却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我记得多年前，当我在成功学的浸淫下，一心追求着成功人生的时候，我对丰盛生命的理解就是能拥有豪车别墅，财务自由，能过上鲜衣怒马，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的高品质生活。并且为了实现这种成功的理想，我应该先做人下人，吃别人不愿吃的苦，做别人不愿做的事，甚至要暂时的放弃家庭责任，置个人健康于不顾。这样不计代价努力追求理想的过程与结果，就是丰盛生命。那时我常被这种见解自我感动和自我激励着，说服自己去做内心深处很抵触的事情。最后所谓的成功没有达成，而在虚假包装的外表下，一个拧巴的自己却越来越成型。如今我对丰盛一词的理解，正如保罗所说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因为生命到底丰不丰盛，根本不在于你做了什么，做了多少，也并不取决于你得了多少的物质享乐，而是在于灵魂的自由、灵魂体的合一，以及那充盈内心、永远夺不去的平安、喜乐与盼望。而这一切是除了基督耶稣以外，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给到的。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呢，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哥罗西书一章七到十五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啊，以巴弗他就建立了哥罗西教会了。以巴弗他也许在以弗所的时候啊，他就信主了，然后呢就回到了家乡哥罗西。那么基于某些原因，以巴弗他就往罗马来去探望保罗，就转告了保罗有关哥罗西教会啊受异端困扰的一些事儿。那么由此就激发保罗就写下了这封书信了。根据腓立门书一章二十三节经文的记载，那么后来以巴弗跟保罗呢就一块儿来坐监了。基督徒彼此相爱，那么就能够影响邻舍还有社会了。 基督徒的爱心呢，是从圣灵而来的。在加拉太书五章22-23节，保罗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哥林多前书13章1-13节就指出，爱心不单是一种情感，更是一个行动，一种态度，是我们在基督里有了新生命以后的一种自然的流露。罗马书5章5节，保罗又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信徒是没有借口不去爱别人的，爱呢是为了他人的一种好处。好，保罗他打算揭露哥罗西教会中类似诺斯底主义的一种异端诺斯底派呢，他们就高举知识，保罗就指出，知识本身是无意义的除非带来生命的改变，叫人过正直的生活。保罗他就从两方面为哥罗西信徒来去祈求，第一是让他们借着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得以充足地认识神的旨意，那么第二使他们能够在各样的善事上来结果子。知识要积存，但是更要提供生活的方向。保罗希望哥罗西信徒呢能够有智慧，但是更希望他们能够运用自己的知识。认识神并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公开的。神他希望我们更多来认识他，并且借着帮助别人而把信仰呢给实践出来。有时我们感到很难为那些没有见过面的宣教士和教会的领袖来去祷告。保罗他从来没有见过哥罗西信徒，但却常常为他们来祷告。所以呢，我们一旦为别人这样的来祷告不管我们认识对方到底有多少，我们都可以为他们来祈求，希望神呢能够满足他们以下的几点的所需。那么第一就是明白神的旨意，第二是得到属灵的智慧，第三讨神的喜欢并且荣耀神，第四结出好果子，那么第五更多认识神，第六充满神的能力，第七恒久忍耐，第八充满基督的喜乐，那么第九常常感恩。这些都是所有信徒的一个基本的所需。如果你不晓得如何为别人来祷告的时候呢，那么你也可以试一试保罗他为哥罗西教会这种祷告的方式。好，保罗他列举了五种神借基督赐给信徒的福气第一就是分享神基业的资格。在哥林多后书5章21节，保罗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那么第二就是脱离撒旦的黑暗权势，成为神的儿女。哥罗西书2章15节，保罗说，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那么第三得进入神永恒的国度。以弗所书1章5-6节，保罗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那么第四就是蒙拯救，得脱离罪恶和审判。希伯来书9章12节经文说，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好，那么第五就是罪得赦免。以弗所书1章7节，保罗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亲爱的朋友，假如今天你已经因信成为信徒了，那么请你为在基督里所领受的恩典来去感谢神吧。哥罗西人他们害怕看不到的黑暗的力量，但是保罗说，真正的信徒已经从黑暗中转向光明了，不再成为奴隶了，罪过得以宽恕了，那么撒旦的权势呢就变为神的大能了，我们已经从叛逆的国度中给释放出来了，就得以释放神了，我们的品德呢就显示出我们所效忠的对象是一位公义的君王。哥罗西书1章15节就提到了基督的两个特性，那么第一就是他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意思是在实体、在本性、在永恒方面，基督和圣父呢是完全同等的。 好，第二，它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那么意思就是，按时间来看呢，基督在创造万物以先，它是超越万物的一个存在。我要再提到一些说到基督位格的一些经文，在希伯来书的一章三节，经文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啊，这听起来基督并不是被造物，对不对呢？因为他是圣子。希伯来书一章七到八节，经文又说，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所以主耶稣不是被造的，他就是神。基督降生的时候呢，他作为圣子婴孩，他来自永恒。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节就记载，天使对玛利亚宣告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什么呢？因为基督他本身就是圣子，在他降世以先，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就记载西门彼得他的回答，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哥罗西书的第一章所剩下的部分。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再看两个关于主耶稣基督他的重要的一个宣告。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经文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好，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那么这句也就暗示了天使啊也是有等级和地位的差异的。但是本节的重点则是驳斥当时初期教会内存在的天使的崇拜的一种思想，他们就阐明天使啊也是被耶稣基督所造的被造物。那么因此人类当敬拜归荣耀的对象啊不是天使，乃是基督。那么从哥罗西书的一章十六节，让我们就看到基督他的另外的两个特性了。我们看基督的第三个特性，那就是万有都是靠他造的。如果万有都是被他所造的，那么这就说明基督他本身不是被造的，而是创造主。那么这一点呢，在上一节经文中有关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前的这个宣告中呢，已经清楚地显明了。那么这里保罗就举出了有两种被造物，就是能看见的和不能看见的。同时呢，也指出被造物在属灵上也有区别，比如说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那么天使呢，也有不同的等级，包括撒拉弗、基路伯啊、大天使们、普通的啊、各式各样的天使。在以弗所书，保罗就提到撒旦是我们属灵的仇敌，是背叛神的灵。所以在灵界的仇敌呢，也有不同的等级。好，知道万物都是借着基督造的，那么实在是太好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基督他的第四个特性，那就是万物都是为他造的。如果你在晚上到户外去仰望天空，看到很多的星星，那么试问，你曾好奇过为什么每一颗星星都有其特定的位置吗？因为主耶稣呢，要每一颗星星来挂在那里。所以万物不只是借着基督造的，也是为他造的。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最奇妙的真理了，那就是我们都是神的后嗣，与主耶稣基督同作后嗣，将来有丰盛的产业在等着我们。我相信将来在永恒里边呢，我们都会很忙碌，那时我们不再有地上的形体了，而是被赋予一个新的啊，不受地心引力影响的一个全新的身体。我们会住在一个新的耶路撒冷，能够来往神所造的大宇宙。神他从无到有的就创造了整个宇宙，他也凭己意使宇宙啊按照某种预定的规律来去运行。你看，这是神的世界。或许呢，你曾经好奇地问过，为什么这棵树会长出这样的叶子？那么答案就是因为神要它这样，它是神所造的，也是为神所造的。有一天呢，我们要进入到永恒里边来去承受产业。 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在永恒里边与主同在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那一定是好的无比的，你相信吗？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你我现在住在地上的帐篷里边，保罗说：“我们的身体啊，就是帐篷。”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一节，保罗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会幕就是帐篷啊，这帐篷呢会归回到地土，因为我们死后的身体会被埋葬，我们会离开我们的帐篷。但是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八节说，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那么当我们离开地上的旧的身体，那么就要和主来同住了，我们要永远的和他同在天家里边。那么就算你现在住的是豪宅，你还是住在一个软弱的老旧的帐篷里边，我们都是一样。但是有一天呢，我们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能够来承受我们的产业。你不会永远的住在你的豪宅里边，在永恒里边呢，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身体，我们会永远的和主来同住。那么这是神儿女的一个远景，是我所向往的。保罗说，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哥罗西书一章十七节，保罗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万有也靠他而立，那么这个意思就是，唯有在基督里才能寻找一切自然和历史中被发现的明确的统一性与秩序及其适应。希伯来书的一章一到三节，经文说，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里又让我们看到基督的另外的两个特性了。好，那么基督的第五个特性呢，就是他在万有之先。一切的丰盛呢，都在道成肉身之前和之后的基督里。哥罗西书二章九节，保罗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在他里面呢，我们就得以完全了。他是在万有之先的，他是道成肉身之前的那位基督，他就是神。基督的第六个特性就是万有也靠他而立。基督就是万物呢结合并存啊，他维护他的创造，他主导一切。那么立这个字儿，原文就是结合的意思，他是宇宙的强力胶。基督不仅创造宇宙，他也把宇宙万物呢就结合起来。你看这真不简单，而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才能够做得到。希伯来书的一章三节重复了同样的真理。经文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你看，他是奇妙充满荣耀的救主。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保罗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教会全体之首，那么这一句就指出，基督不仅是教会的掌管者，那么同时呢，也与教会呢有着有机的关系。教会字面的意义上有聚会或者是会众的意思，但在这里特指包括被神拯救的所有百姓。使徒保罗把教会呢称为身体，有三种的意义。第一是，设立教会是为了执行基督的旨意还有事工。那么第二，教会是一个有机体，那么因此其成员啊相互间的联合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三，基督与其百姓之间存在的纽带关系是非常本质而又实际的。 保罗在此又列出了基督的另外的两个特性了。那么基督的第七个特性就是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我相信这是哥罗西书的一个关键词啊，这一卷书和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呢有关联。在以弗所书，保罗把重点就放在教会是基督在地上的身体啊，强调身体的重要性。那么哥罗西书的重点呢，则在身体的头啊，这涉及基督他的位格。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保罗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那么在腓立比书，我们看到教会呢是有脚的啊，能够走遍世界。我们看到教会的经历以及信徒他们的经历，所以这几封书信都是相关的。保罗说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那么试问，你知道只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且有荣耀的身体吗？他是已经睡了的初熟的果子。当一个在基督里的爱人死了，你把他的尸体放进坟墓里边，那么这就好比你只是把他呀放进了汽车旅馆，或者是让其在酒店里边住了几天，因为一个光明的早晨啊即将会来到。身体虽然已经睡了，但是灵魂却已经和主来同在了。当基督再来时，教会呢要被提啊，身体要与主来同复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节，保罗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以我们要像主一样。约翰一书三章二节，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好，基督的第八个特性呢，就是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你想不到会比这更好的事儿了。在神创造的过程中，基督的旨意呢胜过一切，这是神的计划。尽管世人如此悖逆神，但是神在诗篇二篇第六节他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你看，神还是不改变的、不犹豫的、不妥协的来朝着这个目标啊来去迈进。这个目标就是使耶稣成为永远的王，这是神他的目的。哥罗西书一章十九节，保罗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诺斯底主义呢，他们就主张啊，神跟人之间有很多属灵的存在啊，不通过这些呀，任何神人间的交通都是不可能的。基督也不过是其中之一，因此呢，不可能充分的满足人类的需要。那么，为了反驳这种思想，保罗就宣告：基督是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神的属性和事工全部集中在基督里边，而不是一部分。保罗说父所喜悦的就是一切的丰盛都住在他里面，这是保罗在此所列举出来的基督的第九个特性。好，丰盛，这是哥罗西书这封书信里边最重要的字之一。那么腓立比书最重要的字呢，是在基督倒空自己成为仆人。主耶稣他倒空了他与父神所拥有的荣耀，他没有倒空他的神性，他降世的时候他就是神，他的丰盛在他里边来去居住。那么当主耶稣降世的时候，神的丰盛就在耶稣基督里了，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不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而是百分之百。在两千多年前，那个躺在玛利亚怀中的小婴孩看来是多么的无助，但是他用口创造了诸世界，他既是完全的人，他又是完全的神，那就是他自己。本节经文就给我们以下的两点的亮光，第一就是质量决定地位。基督里面有神一切的丰盛，因此他配得最高超的地位。那么第二，可惜绝大多数的信徒在教会中呢，只讲求权柄和地位，而忽略了人里边是否有丰盛的生命的度量，这是一种非常反常的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基督他为我们所做的一些事儿。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保罗说：“ 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保罗说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那么意思是指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我的罪所付出的代价，就成就了罪人和神之间的那种和平了。神从来没有对人说我不喜欢你因为你一直在背叛我，你是一个罪人我要惩罚你，没有。神对失丧的罪人来说，我已经替你受过刑罚了，为你的罪付了代价了，你要归向我，在基督耶稣里已经成就了和平了，你只要回转归向我就可以了。罗马书的五章第一节，保罗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你看，神就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就成就了和平了。那么在这里呢，保罗把赦罪和十字架宝血就放在一块儿。神之所以赦免我们，那是因为罪的代价呀已经被付清了，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来的宝血，他已经付了代价了，所以公义的神就可以来赦免你我了。神他并非像一个坏邻居等在路口来去抓罪人挑剔人的错，不是。神反而是张开双臂的来说，他说来，我要给你赦罪的安息。保罗说便借着他叫万有都与自己和好了。那么这一句的意思就是神借着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成就救恩，为要使万有与他来和好如初。那么神对所有的人都来说，我已经与你来和好了，那么你愿意与我来和好吗？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想起主耶稣曾说，他来到世上就是为了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确实，我们岂不正在见证着神定义要赐给我们的丰盛生命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里